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主啊，谢谢你。你看，今天带领我们敬拜赞美的雪梅姐妹，她献上她曼妙的舞姿，我们的心与她一同舞蹈。主啊，我们歌颂赞扬你。你是荣耀的主，你何其的美妙！主啊，我们寻求你，我们向你寻求一世，只愿我们一生一世都住在你的殿里，见你的荣耀。主啊，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看见你。主啊，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得着你的启示，就在现在。现在请求主帮助我们自谦自卑，主啊，帮助我们的心真的是愿意舍弃一切的不洁。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自洁。主啊，请求你悦纳，请求圣神充满我们，赐下你的启示，让我们众人都领受，同感一灵。主啊，我们就在圣神里面。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一个洁净的圣殿，我们充满感恩，主帮助我们，我们口所说的，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所听见的，都是主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向我们天上的父献上感谢、赞美、敬拜与祈求。愿天父大大的降福，降福我们今天的聚会。感谢赞美主，阿利路亚。主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家人们好。今天我们查经进入到第十章，在准备第十章就想到第一章《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书第一章。所以呢，我也从第一章开始再读起，真的是深深的感动，主的荣耀，神的力量是如此的真实。我们读厄泽克先知书、以西结书是在学什么呢？我觉得这本书是在告诉我们，就是天父的旨意，天父造就的事，我们只做主所要我们做的事，而且我们就是要致力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在第一章，先知的神事见到的异象是在充军后的第5年的4月5日，而在第十章的神事是从第八章开始，就是先知被提到耶路撒冷，这时是6年6月5日，那在这之间，经过1年2个月，上主对百姓提醒，不断的劝诫和警告，是借着先知的口，借着先知的行动去，一直是不断的在告诉主的百姓要怎么活，这是主的爱。那我们今天查经的经文是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十章，先知是继续在记述第九章的神事，和一开始最初的第一章，先知在格巴尔和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异象是一样的。那神为什么要让以西结先知？厄泽克尔先知看见重复的异象呢？这个异象描述天主光荣，就是上帝的荣耀。我们现在就请德兴为我们读今天查经的经文，请德兴读。
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十章1到4节：我观望时，见在格鲁宾头上，穹苍之上有一块像碧玉的石头，看似宝座，出现在他们上边。上主问那身穿细麻衣的人说：“ 你到格鲁宾下边的轮子中间，由格鲁宾中间取一满橘火炭，撒在尘上，它就在我眼前进去了。当那人进去时，格鲁宾站在圣殿的右边，云彩弥漫了内院。上主的光荣由格鲁宾之间升起，停在圣殿的门线上。圣殿内充满了云彩，庭院中也充满了上主光荣的灿烂。和合本以西结书第10章1到4节。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尘上。"我就见他进去。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云彩充满了内院。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Amplified Bible。Ezekiel chapter 10 verses 1 to 4. Then I looked and behold, in the firmaments that were over the heads of the cherubims, there appeared above them something looking like a sapphire stone, in form resembling a throne. And the Lord spoke to the man clothed in linen and said, Go in among the whirring wheels under the cherubims. Fill your hands with coals of fire from between the cherubims and scatter them over the city. And he went in before my eyes. Now the cherubim stood on the south side of the house when the man went in. And the cloud, the Shekinah, filled the inner courts. Then the glory of the Lord melted up from the cherubim to stand over the threshold of the Lord's house. And the house was filled with the cloud, and the courts was filled of the brightness of the Lord's glory.
感谢赞美主，谢谢可爱的德心。我们读圣经，我们感受到以西结书、厄泽克尔先知书生动的描述。读这里，每次读这边呢，就是读这先知书，我脑海里就呈现这想象的画面，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第10章第2节，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去。"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尘上；由格鲁宾中间取一满橘火炭，撒在尘上。这个火，在我们查经的时候，在厄泽克尔先知书以及先知书的第1章第13节、第14节，那里描述的是相似燃着的炭火，又好似火炬在活物中旋转。这火有亮光，有亮光，由火中射出闪光，活物来回疾驰，好像闪电。在第1章的第5节，火中似乎有四个活物的形状，这四活物的形状，接下来的查经就还会读到。那我们今天呢，就读这个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书。在这边呢，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常常在读这里的时候，就会想到要翻开圣经的达尼尔先知书、但尼尔，哎，但以理先知书 Daniel，然后还有末世录，还有耶勒米亚先知书。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我们请翻开达尼尔先知书的第7章第9节。我观望，直到安置了宝座，上面坐着一位万古长存者。 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洁白如羊毛，他的宝座好似火焰，宝座的轮子如同烈火。我们看到了吗？和今天的《厄泽克尔先知书》第10章第一节一样，我观望。在格鲁宾头上，穹苍之上，有一块像碧玉的石头，看似宝座，出现在他们上边。那第二节，上主对那身穿细麻衣的人说：“你到格鲁宾的轮子中间取火炭。”这达尼尔先知书、但以理先知书写着是宝座的轮子如同烈火。那我们就也来读末世录第8章。第五节，此后那位天使提起香炉，盛满了祭坛上的火，抛到地上，遂发生了雷霆、响声、闪电和地动。这火是丢下来的，是一个警示。我们在出谷记梅瑟上西乃山，天主对百姓说话也是震动，山上雷电交作。这是主的爱，主的警示和提醒，也是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是你们的天主，是唯一的主。”上主在那时候就已经颁布了十诫，在告诉主的子民：“我在你们中间是有一个不变的、永恒的约。”今天我们读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书，除了读到末世的审判，更重要的是主在说。你们要记得，你们是有一位天主的。我们回过头来看第9章，许多人被击杀，留下来的就是有十字记号的人。这些人是主要保存的人。这个火，我也领受到是主的荣耀、主的能力、主的圣洁。这火是光。是保守我们的生命对主的热情，帮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炼净。我们今天读第10章的第2节，上主对那身穿细麻衣的人说：“到格鲁宾轮子中间取一满橘火炭，将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这是我们上主的意思，是神把火炭。撒在耶路撒冷城上的，是神毁灭他的圣殿和圣城的。神不要这个已经充满污秽、被玷污的圣殿和圣城。我们回过头也来看第9章的第7节，这里被杀者充塞整个庭院，这告诉我们什么呢？罪会使我们失去神的同在和祝福。陷入在一个黑暗和痛苦当中，也告诉我们，这世界的圣殿是人手所造的，并不是说有圣殿才有天主。圣殿是提供人们去敬畏、朝拜天主的地方，并不代表主只能待在圣殿里。从前人抬着约柜去打仗，并不是说代表抬着约柜去就一定打赢打胜战。不是的，人的迷思以为说，我们进圣殿去朝拜，我们就是信主，我们就是与主在一起。所以，其实我们平常我们之间也会常常说，基督徒啊，不是说有去教堂就是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平常的生活，是属世界的。然后等到主日进到教堂，好像虔诚的样子就变干净了。真正的基督徒是不论我们在哪里，在每个时候，我们所做的，我们都是要向主交账的，都是要被审判的。即使在隐秘处所做的，都是要被揭露的。不要以为圣殿的存在就是保护。我们今天第10章的第3节，当那人进去，当那人进去时，格鲁宾站在圣殿的右边，云彩弥漫了内院。 那人进去哪里呢？我们看第九章的第二节，看有六个人走来，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他们就站在铜祭坛旁边。这个铜祭坛就是圣殿的入口，审判的地方，其实也是反省悔改的地方。我们这样子读圣经，可见得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做，他们没有反省，没有悔改。所以，在这边读，当那人进去，那穿着细麻衣的人进去，这个时候的圣殿是已经被玷污的，所以主要离开，主不要这个不洁的圣殿。从前，撒罗满建圣殿，司祭们是先自洁，同声同调来赞美上主。那时候，上主的光荣是充满整个圣殿。我们来看一下，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第十节，当司祭从圣所出来时，云彩充满了上主的殿，以致为了云彩，司祭们不能继续奉职，因为上主的荣耀充满了上主的殿。那时候的司祭们，他们是这样子的，是为了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敬畏上主，司祭们是洁净的。所以，上主的光荣是充满整个圣殿的，这是主所喜悦的。所以，主的光荣在这里。那今天我们读圣经，读到的不是这样。不论人在进圣殿之前，哦，进圣殿是多么的自洁，可是出了圣殿却忘了上主，就去行恶事，主所不喜悦的。那我们看第九章的最后，第九章的最后，这边在第11节这里，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的人回来，回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做完了。他回来报告说：“我已照你吩咐的做了，照上主吩咐的完成了。”我们回来看第十章。这穿细麻衣的人，就像是在末世录、启示录里那群穿着细麻衣的人，就是得胜者。而这里的这位穿细麻衣的人，他接受派遣，他所派遣的工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主叫他把属于主的标记起来，也就是分别为圣。我们都知道，到最后，我们人要分为穿细麻衣的和没有穿细麻衣的，遗留下来的就是主所保存的圣名，遗名。我们今天来读第十章的第四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上主的光荣由革鲁宾之间升起，停在圣殿的门线上。这里，神还没有离开。神的怜悯对犯罪的百姓，那心中的依依不舍、恋恋不舍、不忍离去，总希望自己的百姓、上主的选民是快快悔改，神就会施怜悯，赐给我们宽恕。圣洁与罪是哪能相合呢？罪是违背圣洁的。我们在经上也读到说，你们是圣的，因为上主是圣的。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个是在德撒洛尼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那我们再来读民长记的第十章第十一节。 上主对以色列子民说：“当好多人，这些人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那第十二节继续，难为你们的时候，你们向我哀嚎，我岂没有从他们手中拯救了你们吗？”上主对以色列子民说：“当有人难为你们的时候，你们向我哀嚎，我岂没有从他们手中拯救了你们？”第十五节，以色列子民对上主说：“我们犯了罪，你任意对待我们，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只求你今日援救我们。”第十六节，我们的主怎么做呢？他要我们真的是要自洁，所以以色列子民遂从他们中间除去外邦的神。而侍奉上主，上主再不能容忍以色列受苦。我们见到上主的公义和仁慈，愿我们的灵不再是不懂事的孩子，愿我们天天长大，渐渐茁壮，是身心灵都强壮。愿我们充满智慧，主的恩宠藏在我们身上。读厄泽克先知书以西结书，从第九章到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接下一个阶段，看到主的容忍，主的宽待，主在告诉我们，我们所信靠的神是真正的神，不是偶像。我们这样子读经，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读，已经感受到主的爱、主的恩宠，主给予的是非常的丰富。我们的主，上主是至高至上至圣的，亚威天主，Adonai Elohim，主一直在工作，他让先知看见，也是要让我们知道。神是全能、全知、全晓，掌管万物的神。墨西亚是我们的拯救，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永不改变，而且真理之神、护卫之神、圣神、圣灵继续的在主的百姓当中工作，圣神的德能运行，在主耶稣升天前，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得胜了，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信主的人是不管环境如何改变，我们坚定的相信，我们的盼望是在于主耶稣永不落空。我们来读今天最后的这一段圣经这里所写的主的宝座的荣耀，我们来翻开圣经的厄泽克先知书的第43章第五节，神力将我提起，领我进入内院，看上主的光荣充满圣殿。主，他的应许是永不离开我们，永不弃舍我们。当我们真正的愿意悔改，真正的全心归向上主。我们在之后还会读到，看主他还是会回来，所以这在于我们的选择，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愿意尊荣上主、敬畏上主、侍奉上主？我们来看一下博多禄前书，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22节，你们既因服从真理。而洁净了你们的心灵，获得了真实无畏的弟兄之爱，就该以赤诚的心热切相爱，因为你们原是赖天主生活而永存的圣言。再来第25节，上主的话永远长存，这话就是传报给你们的福音。感谢赞美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欢迎苏弟兄、苏老师、苏大哥。
大家好，感谢赞美主，又到了我们蒙恩一起到主前来读主的话，领受主的光，领受主的恩典。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第十章第一到第四节。以西结书第十章的第一节，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基路伯是耶和华的荣耀，是耶和华行动的宝座。基路伯的头上，穹苍之中显出仿佛宝座的形象。在以赛亚先知书66章第一节，经上记载着：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天。是耶和华的宝座，在这穹苍之中，仿佛有宝座的形象，就是因为天是耶和华的宝座。在诗篇第十八章第十节，耶和华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坐在基路伯上，他的宝座就在这行动的、飞行的基路伯上，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它借着风的翅膀快飞。感谢神，他坐在他的宝座上，他在他的宝座上显示他的荣耀，连他的宝座基路伯都是满了神的荣耀。第二节，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的第一章，那里记载着第十三节，这四个活物的形象，也就是基路伯，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散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样。基路伯的形象就如烧着的火。在希伯来人书第十二章也提到了，耶和华是烈火，他是吞噬人的烈火，他是荣耀的神。因为他的荣耀彰显出来的烈火，会烧尽一切的杂质不洁，就是。在他的荣耀中，能够把光明看见；在他的光中，把真理看见，就会显示出一切的污秽都要被除灭，都要会被除去。这穿细麻衣的蒙耶和华的召叫，就是他完成了第一个工作，为在以色列子民中间，对于那一些不法的事。可憎之事，心里能够有很哀哭的这些人，我们在第九章读到了第四节，就是在他们的额上画上记号，凡是有记号的，就不会被击杀而被存留，指的是这穿细麻衣的蒙受主的救恩，传递主的救恩给主的选民、渔民，那一些圣洁的人。耶和华不会让义人与恶人一同上网，让罪人跟义人完全一样的看待。他要保守他的圣徒。这穿着细麻衣的这天上的使者，完成了他所吩咐的，来到耶和华前，继续的耶和华吩咐他，将基路伯中间的火炭。取满两手，撒在城上。他第一次来到以色列子民中，是为了救恩。第二次，他要继续做的，就是让蒙受拯救存活的人得到这火炭，就是指着圣洁的审判洁净，让耶稣基督他乘着云彩再来时，是由审判带出他的千年的国度。这穿着细麻衣，在这两个工作上，也预象着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 为了给救恩，不是为了审判。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次的降临，是为了审判。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第6章，那里也提到了关于火炭洁净人的不洁的记载着。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第6章第1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以赛亚见到了坐在宝座上荣耀的耶和华，他的衣裳垂下，遮满了圣殿，其上有舍勒弗四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重复3次说“圣哉”，就是最圣的意思。这至圣者、至高者、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大地。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着全地。因着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都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又住在唇舌不洁的民中。以赛亚先知，他住在唇舌不洁的民中，通常在众人都是犯同样的罪时，人就不容易对这罪能够看见、认知，这是神厌恶的。在唇舌不洁的民中，自己也是个唇舌不洁的人，原先不知道。在耶和华的荣光中，借着他的光明，就能把光明看见，就能看见了自己的不洁。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我有祸了。他认识他自己的不洁，祸哉我灭亡了，因为神的圣洁会审判不洁。第6节，有一舍勒弗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是从天上的祭坛里取下的火红的炭，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感谢神，用他荣耀的光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借着他荣耀的光明，把光明看见，认识自己的不解，他就要从天上祭坛的炭火中取出火红的炭来洁净我们的生命。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第10章，这穿细麻衣的到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2手，撒在城上，我就看见他进去了。这一位蒙召穿细麻衣的神的使者，就进到了神的荣耀里。他是蒙召进入神的荣耀里，在神的荣耀中，能够认识神要赐给他、派遣他的工作，以及召叫他做的事。就是从神荣耀的基路伯内取出火炭来洁净以民，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要侍奉神必须忠信。这穿细麻衣的天上的使者，也是我们侍奉神仆人的榜样，就是要准备好自己的生命，随时蒙耶和华的召叫，就回应他的召叫，快速的回应他的召叫，快速的做他召叫做的事，完成后就到他跟前去报告他所吩咐的事已经忠信的完成，耶和华就继续的召叫他做下一步的工作，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必定是神发起。不是人发起，我们只有安静的准备，我们在耶和华面前蒙受他的召叫。以赛亚先知也是看到了异象，得到了启示，而认识自己没有准备好的不解，求神 来洁净他。他被炭火洁净后，知道神的旨意，就能够传讲神的话。听到神说：“我们该派遣谁呢？”他就能够听到了神的心意，就说：“我在这里，请派遣我。”这一个进到神的荣耀里，进到神荣耀的同在中，从神那里领受了启示、光亮，以及从神那里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就要按着他的呼召，快速的去侍奉他。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来，他也说，在你们中间的这一位天主子，如今也在天上阿爸父的怀中，向我们详述了父的旨意。这侍奉的根基是在于启示，是在于蒙神的派遣。我们有了信主耶稣基督重生的生命。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说，我们在基督内，我们的灵与基督一同坐在他天上的宝座上。我们在他的荣耀中，在他的宝座的荣耀里，来认识他是谁，蒙受他的装备，蒙受他的派遣，认识他对我们招教的善功，我们就能够在这世上，在善功中生活，来完成他的招教。感谢神，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榜样，看到了以西结的榜样，看到了这穿着细麻衣的忠信的天上的使者，如何能够在神的旨意中侍奉神？侍奉是不能够按照自己的私意偏情来做神的事，免得就像民数记第16章那里的可拉一党、大丹和亚比郎，他们想要侍奉神，想要得到祭司的位置，就攻击摩西和亚伦。而这一个出于肉性想要做神的事，这是在犯罪，不是真正的侍奉神。愿神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进到他的同在里，进到他的至圣所，进到他的光中，把光明看见，被他的光，被炭火来洁净，好使我们能够侍奉荣耀的神。我们明白神的心，我们明白神的宠召，我们明白他对我们的召教跟命定，我们就按照他的旨意，领受他的光，靠着圣灵的能力，完成他的荣耀的宠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这是基督徒的意思，受膏者的意思。基督就是受膏者，基督徒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感谢神，我们继续读。他是进到神的荣耀里，从神的圣洁荣耀中取出了来自天上的火，为了洁净地上的罪恶，就将这火取满了两手，撒在城上，来洁净渔民，洁净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城。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云彩满了内院。我们看到那一个时刻，就是这穿细麻衣的进到神的荣耀里，按照神的命定，取炭火来撒在城上，洁净渔民。在这一个时刻，就是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基路伯原来是在至圣所约柜上面的施恩宝座，施恩盖上有两个基路伯。而在这至圣所的基路伯，他到了殿外，云彩充满了内院，就是从至圣所圣殿里耶和华的荣耀出来，进到了内院，耶和华的圣殿的内院，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就是这圣殿的门槛， 这门槛上面基路伯从那里上升，耶和华的荣耀也就在那里，殿内满了云彩，殿内满了耶和华的荣耀，院子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所充满。这里就看到了耶和华的荣耀从圣殿里面经过门槛，走到了内院，走到了外面。这是我们先前读到的以西结书第八章，因为以民行了很多的罪恶，玷污了圣殿，使得耶和华他是圣洁的神，他不能够跟不洁在一起。就是以西结书的第八章第六节，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也就是耶和华带着极大的伤痛，他在审判中间派遣他的使者，再把恶人杀尽，再把愚民圣化，用炭火圣化，他要把他的圣殿交给外邦人践踏，因为他们在罪恶中。他们以为有圣殿，什么问题都没有。殊不知，他们离开了神的圣洁。纵使人有约柜，却不听神的话，把约柜抬到战场上，约柜也不保守以色列的军旅，而让他们大大的吃了败仗，死了很多的人。耶和华是圣洁的神，他不能够被不洁的人的不洁的手。不洁的思想绑架，我们看到耶和华他如何离开他的圣殿。以后我们会继续看到，这圣殿就交给尼布甲尼撒王外邦人来做很多毁灭的工作。让我们翻到历代记，历代记的第五章，这一个圣殿。按照耶和华的旨意，这圣殿的蓝图是耶和华启示给大卫王。大卫王领受了耶和华赐给他的盖圣殿的蓝图，他召叫了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按照这蓝图，就是从神来的命定，建造了圣殿。所罗门王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亲。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当这圣殿被盖成时，建造完成时，第11节，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自洁，所有的祭司都自洁，都洁净。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萨、希曼、耶杜顿和他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着细麻布的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打鼓瑟、弹琴。同他们一起的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时候，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合而为一，同声同调的赞美称谢耶和华。吹号、敲打，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本为善，他是圣善的，他是圣洁的，他是慈爱的，他是永远不改变的，他的爱永远长存的，万军的耶和华。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于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当所罗门王按照耶和华命定的，经由大卫王交给他盖圣殿的蓝图，而依照神的旨意完成了圣殿。依照神的旨意，这侍奉神的祭司、利未人，众人都同声同调，这乐器跟声音都是一起的，合一的。和谐的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他的圣殿。耶和华的荣耀一直在他的圣殿里，这是多么多么美好， 也就是在圣殿之中的以色列子民，因为耶和华在他们中间，他们是特选的种族，是王家的祭司，是特选的，是天上的子民，是属于耶和华的。这是多么多么美好的一个耶和华旨意中赐给他选民的美好。然而，当他的选民背离行可证之事，拜偶像，集体的远离他，就远离了那一个起初的爱，而堕落了，迫使着这罪恶让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他的圣殿。我们今天读到，就是耶和华他要离开他的圣殿，他乘着基路伯，他从圣殿里面出来，在门槛进到了院宇，在那里有耶和华的荣光充满着那个地方，在那里耶和华仍然让色拉弗去从基路伯中间取出取满两手的火炭，撒在城上，他的慈爱是这样的，带着我们难以想象的爱来爱他所召教的以色列子民，在他的爱中要除灭一切的罪恶。他是慈悲的神，他是慈爱，他的慈爱直到永恒。他也是圣洁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他也是严厉的神。感谢神，感谢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感谢神的圣洁永不改变，他的忠信世世长存。我们是有盼望的，因着他的圣洁，因着他的公义，因着他对我们的爱永不止息，我们是有盼望的。连在这他审判的愤怒中，仍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感谢神，我们要把握机会悔改，我们要在他的审判的光中看到自己不洁，就像以赛亚先知，他原来不知道他是唇舌不洁的人，直到他在异象中看到了坐在宝座上荣耀的耶和华，借着他的荣光把光明看见，就看见自己的污秽。求耶和华的光也照亮我们的心，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愿意在认罪悔改后，可以来侍奉他，就像以赛亚，他得到了炭火的洁净，他的嘴唇被洁净了，耶和华就能用他的口来传讲他的话。感谢赞美神，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华秀姐妹，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主的仆人苏孝平弟兄、苏老师、苏大哥，是因着主的爱，爱我们，恳切的传讲主的话语。其实苏大哥说的这些话，苏大哥自己都非常的熟了，可是他就是愿意陪伴我们一起读经查经。我们常常听到苏大哥所说的话，怀着主的爱，对我们是温和的言语，是很殷切的，在鼓励着我们。主的光照在苏大哥的身上，他真的就是成为这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这地上的盐。愿我们每一位常常的来亲近主，认识主。主的话在我们心中扎根、发芽、茁壮，主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也能够成为这世上的光，发光发亮。我们接下来就请可爱的张贤为我们分享。
感谢主，那感谢苏老师陪伴我们成长。就是我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就是想到那个蒂茂德，就是保禄，他提醒蒂茂德不要忽略在长老团副手时赋予他的神恩，然后并且还要就是说让他自然起来，在英文版里面他是用 fan the flame，就好像是用个扇子去扇那个火苗，让它更加旺的那样子的。那么又结合今天的读经里面，讲说那个穿着细麻衣的人，他是从基洛伯下面轮子中间，然后取了那个火炭。那我们就是看这个。格鲁宾的话，他也是，他就是他作为天主受到的活物呢，然后他的灵是在轮当中的，然后那个火炭又是在他的轮子里面，然后我就特别想到，就是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在看诗篇的时候，就会看到天主在祸云当中行过的时候，然后就会发射出火炭，然后会喷出烈焰。那我就想到天主在他所创造的受造物，比如说基洛伯，或者在我们人里面，那圣神的恩赐，那就像是他放下来的火炭，就像是他放下来的火。我这个主日的时候去，正好是平安夜的那天参加弥撒。我们的神父，就是安排的特别特别的晚，就为了希望那些只有大斋礼才来的那些教友能够办个告解，所以把那个弥撒放到特别晚的时间。然后在那个时间，然后到第二天的话又是早上的弥撒，就是这中间的话就非常疲惫嘛，非常疲惫。然后我就体会到，就是当我去全力的我去赞颂上主的时候。也就是按照上主的话所讲的，要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去爱上主，那么也就体现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应该是这样，而不是说基于客观条件，然后基于一些环境。那正如他所说的，他以大能的话支撑万有，那他的话的确是信实的。当这样去做的时候，那立马那个圣神的火就在里面就烧得很旺，就是应该是灵眼能够看到，就是圣神的火焰，就是最近是看到圣神的火焰是烧得很旺的那一种，那就是当这样子用心全心的去赞颂他的时候，全心的你的眼里你的心里完全只有他的时候，你自己的想法什么都被挤到一边去了，就没有了，你就只有他的时候，他的光、他的热、他的力量就会进来。然后就像是眺望了一样，就像是保禄提醒蒂茂德的那样子，就是说让他重视圣神给他的恩赐，然后要靠着天主给的这个火，然后去做天主让他做的事情，而且要殷勤的去做。那就是我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有体会，当就是我们众人在过祈祷的时候呢。圣神的火烧的也很旺，这个时候去看圣经，这个时候去领受天主的恩宠，就很容易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就是天主恩宠很容易让，就好像是有光，就像舒老师说的是有光，然后就看见了有光，然后就领悟了。那我这边后来也特别查到，也想查一下就是这些这火呀，还有火啊，这些都是天主拿来做什么用的？就是查到是天主会拿来做惩罚，比如说火啊，但是很神奇的就是，当他在祸云中行过的时候，他会同时有冰雹、火炭两样不相容的东西会出现，就是看到天主他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神奇，就是所以，然后天主给我的恩典就是我现在。我那个，我也特别有感触。有一句话呀，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就因为现在就是我一看到天的话，我看到就不是原来我看的那种天空了，就是那种物质界的那种感觉啊，就是个天，很普通的。我看到之后，我就充满一种敬畏，还有那云朵，我看到的就是他的宝座，真的是这样子的。我看到，因为天主给我的恩宠，我看到的就是个宝座，然后。然后就是，我还 那个神父他还特别讲了一个，你看这个有光的时候，人的想法就是真的很不一样。比如他平常的话，他那个会看很多的那些新闻啊什么，他就脑子装了很多事儿。这个时候呢，他晚上就休息不好，他睡得也晚。然后后来呢，他鼓励大家，也就是让大家去读经，然后在弥撒当中还特别在弥撒末尾的时候让大家看大家大屏幕，然后大家一块念一段圣经，然后他自己呢也这样去做嘛，因为他不能光让别人做自己不做，当他自己这样去做的时候，不再去看那些各种各样的新闻啊，装满他脑子的时候，哎，他心里面只有圣言了，哎，他一看圣言，他心里面就很安静，他又能够很好的去睡觉，然后呢，他就气色就越来越好。他就这样说，大家说，想祈祷的时候一祈祷，怎么一拿起念珠就困？哦，那是因为你来到天主的面前，天主给你恩典，然后给你恩典之后呢，然后你就可以安息了，有天主在这里，然后天主的恩宠就充满了你，所以你就睡了。然后之前我听到另外一个版本解释为什么祈祷你会想睡觉，然后有邪灵，你一祈祷，邪灵不愿意，那个困的邪灵不想让你祈祷。他就要攻击你，就让你想睡觉，就这样子的。但是我实际上我更倾向于神父这样讲的，就是因为世界上的事情你装多了，实际上那都是虚假的，看起来多么凶恶啊，看起来多么各种各样的花边的，但是实际上真实的就只有天主的圣言，因为天主的圣言托起万有，那看了天主的话就充满了我整个全人，那这样子就可以安息了。然后就在主内，在主里面安息，然后也就是那是树根托着我，不是，并不是我托着树根，那就是在天主内就获得了满足。我又特别特别特别体会到，特别是在那个弥撒当中的时候，有一首歌讲到是说在睡眠当中，也就是天主立在床的旁边看着你入眠，整夜守候就。天主给我这个感动，他就说，在我睡眠的时候，他整夜都在我的床边在守护着我。哦，我真的是体会到天主的那一份爱，真的是我们并没有很深入的去珍惜的体会，去体味，用心去体味，全心去体味。就像是我的进入你的殿宇，专赖你丰厚的慈爱，真的是专赖了他的丰厚的慈爱。我们实在是如此卑贱如土。然后天主对他殿宇所怀的热忱把他耗尽，他的确为了我们，他的殿宇耗尽了他的热忱。而且他，还有我还特别记起来一句，就是以前的那些虔诚的信徒他们的先知语，然后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就是，他那个先知语，怎么说呢？就是。实际上意思也差不多，就是讲天主的那一份爱，就是非常的感动。不好意思，我一时间没想不起来，就是也就是讲天主的那一份爱，特别特别的让人感动。怎么说？就像是说，就像是他对我们的爱，就像是在宇宙，就像是宇宙中心。宇宙中心那种震波一样，怎么说呢？就好像是同频一样，就是天主他把他整一个的万物都合而为一，然后他万物既在他内，然后又因他存在，然后就是真的让我们体会到，真的天主真的对我们的爱，这是难以言喻。这就是我从这里面的领受，感谢主。我现在把时间交给，华秀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可爱的张贤的分享。张贤姐妹，我们都知道，上主赐给她一个非常好的能力，就是她常常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为我们服务，她可以很快的把我们口中所说的圣言非常快速的，而且可能是用不同的版本，就呈现在我们这个会议聊天室。文字的呈现，他做了一个很好、很美的服务大家的一个是 他在圣神内感动的一个善工，在这里也谢谢可爱的彰显。我们现在请莹姐妹来为我们分享。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华秀今天带的这一段哈。那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重点的感动就是，第四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这里就提到了耶和华的荣耀，上主的荣耀。那我在想的时候哈，我就在今天华秀也说，我用我们的想象，一提到主耶和华的荣耀、上主的荣耀的时候，我就在闭着眼睛，根据经文的那一个所描述，我在用力的想，用力的想，用我有限的想象在尽情的想，主的荣耀究竟是什么样的哈？那很多的时候听到的歌曲哈，有的时候听到主仆人们的分享，就是我们很渴望看见主的荣耀。我就想主的荣耀，那怎样能够看见主的荣耀？主的荣耀究竟是怎样的哈？那今天看到了这个格鲁宾呢，就是基路伯，他是在上主的荣耀下面，那载着上主的，要说上主乘坐着格鲁宾飞翔。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准备查厄泽克尔先知书，舒大哥就讲说，我们渴望天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通过查这个先知书，能够让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和侍奉的样式。那格鲁宾呢？这基洛伯呢，就是一个侍奉的啊，侍奉神的，而且他是离神最近的。我们看到他就是在驮着哈，驮着上主，驮着耶和华。那他显示的呢，就是主的荣耀。我在查，我就看荣耀，荣耀，我心中就很渴望哈。那听那个歌曲，英文就是 glory, glory, glory 哈，就上主的荣耀，荣耀。我去查经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哈，圣经上很多处都指向了一个，就是将荣耀归给神。就是查这个字的时候，他就很多处都讲说将荣耀归给神，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将荣耀归给他。那形容这个荣耀后边呢，那有很多形容词。这都是说什么呢？荣耀的神啊，荣耀的父，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王，荣耀的名，荣耀的居所，荣耀的宝座，荣耀的冠冕，神荣耀的灵，荣耀的福音，荣耀的全能，荣耀的教会，还有一个写着荣耀的基路伯的影子遮盖着那个约柜哈。那我就想基路伯。格鲁宾，那他是服役的灵。我们经常说天使都是服役的灵，那他是侍奉这一位荣耀的神，他是最靠近这一位神的。所以我在想看，忽然想起圣经中有一处记载了一处哈，也是在以西结先知书的28节，那里提到了格鲁宾。我们可以翻过来看一下28节，他提到的格鲁宾的时候，他是。12节啊，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着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就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了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民国中 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那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提到了这格鲁宾啊，基路伯。那天主说他是受造的，就是你在受造之日都是预备齐全的，就是天主造他的时候是很美的，是全美的，是智慧充足，是无所不备，不备的，佩戴着各种各样的宝石。那这一个我们知道哈，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世界上看到那个宝石在光中的时候，它会反射出的非常漂亮的光啊，折射出各种各样的。那基路伯他佩戴的这些宝石，那他在主面前侍奉的时候，他一定是他也像充满荣耀一样的。可是这个荣耀是只有那一位荣耀的神。那这一个犯罪的基路伯，他本是这样一个荣耀的天主所造的。那可是后来他堕落了，堕落了之后呢，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哈，就是他就是想窃取荣耀，本是神的荣耀，他要窃取。我想，因为他见过了，他经验过了，所以他就有这样一个窃取的灵，他这样一个就是不管是他后来的历史上借着偶像也好，或者是借着什么也好，他最终的就是说我要窃取天上的这一位神的荣耀。那他也要把人都引到这一种拜偶像中，使得让他们来朝拜他。就像主耶稣他所面临的试探，也是撒旦跟他说：“你朝拜我，我就把普世的荣华都给你。”其实他要的是这一个荣耀。那可是我们知道，这荣耀刚才我看了查了那么多，基本都是归给这一位父的，归给这一位神的。那这一个词好像一用起来就是说神的荣耀。那这荣耀是属他的，那他要窃取的，那实际上他是达不成目的的，那很多被他迷惑的就变成可能是拜他，那不知道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可能世界的诱惑或者是怎样，各种像他诱惑主耶稣一样，用神迹异事啊，你可以行神迹奇事啊，或者是说世上的荣华富贵呀、啊，但是他最终的目的就是使人来朝拜他，他要窃取。那我在查的时候，我就想这一个侍奉神是这样一个主给了他那样荣耀的一个位置，让他这样近的啊，承载着荣耀的神去到处飞翔，说他乘着格鲁宾飞翔啊，乘着风的羽翼飞翔。可是当他堕落的时候，那就完全被打下去了。那同样，圣经中在另一处也记载了，在格林多后书11章14节说没有什么好惊奇的，因为撒旦也常冒充光明的天使，就是他冒充的是光明的天使，因为他本就是。本来是光明的天使，可是因着他堕落了，那他就不能够再侍奉神啊，他也不能够再承载神的这一份荣耀。在查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主啊，这是你造他之初是如此的完备，你给他的恩典是那么的大，可是当他堕落了，他窃取了，那就也是一样要被你惩罚的，而且给他预备的是那一个熔火。预备的是那一个黑暗的地方啊，是哀嚎切齿的地方。所以在看的时候就想啊，那如果从侍奉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就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啊，特别是主给很大的恩典的时候，就不能够窃取神的荣耀，不能够窃取他的荣耀。那我也在看的时候在想，主啊，我们都是想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荣耀。那我在查经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哈。在罗马书8章17节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里讲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在这里告诉说，我们不仅仅，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好像我是想说，如果能看见主的荣耀，哈，该多么美好。但是主说，我们要得他的荣耀，哦，不仅仅是看见而已，他要我们得到这一份荣耀，那就是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我们就必和他得荣耀。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先承受了苦难，他才进入了光荣之中。那这样一个得荣耀，也是他的一个呼召，就在罗马书的8章30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8章30节，29节开始好了哈。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就是主是预定了一些人，他招叫他们来， 使得他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血称义以后，那最终其实是要给他们一份荣耀，或是与主耶稣一同得荣耀，不仅仅是看见，而是要得着，要得着这一份荣耀。那圣经中还有其他的地方呢？希伯来书的第2章第10节也说，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到荣耀里去。那这是好大的一份盼望。我有时候想说，主啊，我们求的就是看到一点点哈，我们了解一点点，但是主他却要给我们的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经常说，他为那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好像读经就是这样，好像发现了一点啊，就看到了一个宝贝一样啊。然后本来是不知道的，但是读读读发现啊，原来你主预备的是远超过我自己所知道的。远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我们不是说仅仅满足我得救了啊，我就好了，甚至我得胜了，跟主一起参加他凯旋的行列，那主对我们的一个招架还要得光荣，啊，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啊，他是招架我们为王的，跟他一同享荣耀，那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跟着他一同受苦，啊，我曾经一想受苦就很害怕。哎呀，主啊，你所受的苦，我们谁能够受呢？对不对？日常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被人埋怨两句啊，啊，别说唾唾液在我的脸上哈、啊，或者是掌管，就是拍我的脸，打我的脸，或者是剥光了我的衣服哈、啊，或者是又用鞭子打我，然后又用刺我。我说这些我们还都没经受到呢，可是我们就很容易就发怒了。啊，就很容易就不能够忍受了，甚至带着怒火去定罪别人，去反抗别人，变成一个以恶制恶的人。但是主啊，你受了这么多苦，你进到你的光荣中，你召叫我们，那难道我们连这小小的苦我们都不能受吗？我们不能够受一点点委屈吗？啊，即便是话语的委屈，或是什么样别人不明白的时候，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做的，那往往他伤害我们。那如果我们知道了要经过这个苦难才能进到光荣中，好像这个苦难就变成祝福了，啊，谢谢你让我有这个途径能够因着这个事进到光中，那心中真的就好像就变悲哀为痛苦。我也慢慢理解为什么好像主跟苏大哥说，我要让你因我的名不受伤害，啊，因我的名得胜，那在上一次讲会习会中，苏大哥跟我们分享的哈，怎样因主的名不受伤害。那好像因主得名得胜，好像我们还没听太多哈，希望有机会还能够听到。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可爱的华秀。
谢谢可爱的莹姐妹，主是我们的荣耀，主耶稣是我们的至宝，愿我们就是紧紧的抓着我们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请秦宗大哥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一开始就是厄泽克尔以西结，他说：“我观望，因着厄泽克尔的忠信，他站在主要在他的位置，他就可以看见。当他看见了，我们就有福了。我们也可以看见，我们可以领受，这是先知的职分。我们何其有分！因着以西结的忠信。”我们可以承接主的恩惠，看到主的荣耀，看到主的心意。那今天读经，我想有2个方面的一个分享。第一个就是看到了这个6位使者，刚刚大哥也特别提到，他们领了主的命令出去执行，执行完了他回来报告。同样的，因着他的报告，才有下面的一个派遣差派。他能去领受主的另一个使命，就是领受炭火，把炭火撒在城中，洁净这个耶路撒冷城，以致神的荣耀可以再度的进入圣城里面。所以，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派遣出去要回来，那我们可以，我们也查过，但今天我又看到一个新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第17章那边，我们很清楚知道，就是当主仆被派出去之后，仆人派出去到田里工作回来，不是做的主人来伺候你来，是你要竖起腰来伺候主。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 路加福音第十章的72个门徒，因着72个门徒他被派遣，他们17节就讲到，他们欢喜的归来，就报告了他们怎样碰到了一些事情，怎样使这个因着主的名使魔鬼都屈服他们。那主耶稣因着他们回来报告，主耶稣把更多的光亮启示出来。那耶稣就向他们说：“我看见撒旦如同闪电一般自天降下，看，我已经授你们权柄，使你们践踏在蛇蝎上，便能制服仇敌的一切势力。”我们也同样的因着这句话，我们也领受，我们已经神主耶稣是他是在一切的权柄都在他身上，他派遣我们，我们就有这个权柄，可以践踏蛇蝎，可以还有可以制服仇敌的一切势力都在。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的，因着主差派他们说：“你们去哪里呢？”叫司祭检查他们。他们去的时候就变洁净了。可是呢，只有一个回来报告，其他9个就不见了。这回来报告的是有福的，我们就看到，因着他的回来，他得到主耶稣给他最后一句话讲：“起来吧，你的信德救了你。”他是得到完全的医治，不但是身体的医治，灵里面、魂里面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被差派出去回来是报告是一个重要的，你才能够领受下一步主的祝福或主在家的一个给我们的下面的一个使命。同样的，今天我们看到了所谓的炭火、火炭，在以赛亚先知书2章，以赛亚他看到了神的荣耀，看到了永神的福，永活的神，他知道自己是不洁的，住在不洁的人中。但是神怜悯他，用炭火摆在他嘴唇上面，他就变洁净了。他的心、他的眼、他的耳朵被打开了，他就可以听见父神、父圣子及圣神、圣灵。就对他们就在讲，我能够差派谁呢？那以赛亚就听到，就说我在这里，他就被差派出去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罗马书讲到的炭火，罗马书第12章，他说第12章第20节，如果你的仇人饿了，你要给他饭吃。渴了应该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做是将炭火堆在他头上。我们被差派出去要成行主的旨意，因为我们被洁净了，才能够领受主的恩惠，被主所差派，能够行主要行的。被他差派出去，才能结长存的果实，才能够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要活出来，就是对。仇人饿了，还要给他吃的，给他饭吃；渴了，要供应他的水。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5章那边讲到，你要祝福你的仇人，要原谅，要宽恕一切得罪你的人。这就不但宽恕，而且要对你的仇人饿了还要给他吃，他渴了还要给他喝。这样做就将炭火堆在他头上。炭火就可以洁净他的身，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人是想不透了。我得罪了你，我跟你有仇恨，你既然我饿了，我渴了，你还满足我的需求，满足我的口渴，满足我的肚腹，我饿了。那他就会，他的，在他的头上，在他思想上，他就会看见这位行这样的，我们被差派的人后面有一位真正的神。那特别讲到，我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而以善胜恶。我们被谁什么打败，就成为什么的奴隶。所以，我们主说不可为恶所胜，所以我们心要就要行主为主是为善的，就是不光是对我们好的人要这样做，甚至仇人，那我们就把炭火就让他有得救的机会，因为我们的主不愿意人丧亡，他愿意每个人都能够得救。就像以赛亚领受了，他被洁净之后，他就领受了出去行神所要行的。同样的，我们今天回来，今天查经， 今天查经第十章，当六位使者，特别是身穿麻衣的人，他们回来报告说领受主的差遣，在差遣的时候，他就去做神所要做的，就是把炭火撒在城上，以至于因着他这么做，以至于神的荣耀再次的进到圣殿里，的荣光充满着圣殿。所以感谢主，这个是让我们看见。就是被差派出去成行主的旨意，那是何等的有福！但是要像那个十个赖币人的最后一个，能够回来归光荣给神，能够继续的来成行他为我们预备的更丰盛的生命。所以那位有福的赖币人说：“我主就跟他讲，因着你的信心，你信这位神，以至于得救。”因着72位，不要为了72位门徒，不要为了你们得胜的仇敌而欢喜，应该欢喜我们的名字被记在天上，那才是最重要的一份。不是在世上行了奇迹异事而欢喜，乃是我们要永远与这位爱我们的神永远永远的在一起。感谢赞美主，我就把时间交还给华秀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可爱的秦钟大哥，主的仆人，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忠信爱主，要时时刻刻以真理作带，束上腰，站立在主前。当主问我可以派遣谁呢？愿我们在这里每一位都举起手来说：“主，我在这里。”也因着秦钟大哥的分享，我想起了一个真实的笑话，是一位神父说的。神父说，在他们的查经班，当他对教友们说：“要为你们的仇人祷告，祝福他。”这查经班有位教友就说：“这实在太难了。”想起那讨厌的人没有咬牙切齿就已经很不错了，最好能够淡忘，居然还要祝福他。而圣经上的话是说，你祝福他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这个教友实在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是呢，他慢慢想啊。真不错，我祝福他。我就是，那当我说，哎，祈祷的时候为他祈祷，希望他也能够好，就是有炭火在他头上烧啊烧啊。这教友一想到这一点呢，就觉得，这个能够接受，是比较安慰的，比较开心的。那他常常这样想着想着啊。就常常的，就为了说把炭火堆在头上烧他，他就常常为这个人祈祷祝福他。久而久之呢，哎，我们的上主是行善事的，是美善的神，这位教友的心就改变了，就是真的希望这一个人能够过得好，尤其是能够来认识真正的神，因为。我们的灵若不属于主，在这世上的一切的好处，其实都不是真实的。唯有在我们的主内，才有一切的好处；也唯有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的家，那才是永恒的。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现在的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来进行祈祷。那我祈祷之后呢，请有感动的可爱的家人们。也可以来举手，一起来祷告，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请圣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主，谢谢你，你正在敲门，你在敲我们的心门。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心里的宝座，现在是不是？就是迎接我们荣耀的神。是的， 主啊，我们多么盼望，我们全然属于你，我们充满感恩。主耶稣，谢谢你来，你是墨西亚，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救主。请求天主圣神赐给我们力量，充满我们，请求赐给我们。有一颗求主赐给我们再造的那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帮助我们有智慧的、刚强勇敢的追随主。主啊，请求你。让我们每一个都领受你的爱。我们不但只关心自己，关心家人，关心我们所认识的，就是我们关爱的亲友。我们更愿意我们的教会是真正完全属于你的教会。愿我们每个人。额上都有这十字架记号，愿我们所在的在地所属的教会，所参与的教会，还有全世界，因主耶稣的名，以主耶稣为头为首的教会，我们都时时刻刻的更新主的话语，喂养我们。但愿当别人来找我们，来叩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真正的这位至高神、全能者，我们的主介绍给他，提供给他的生命能够改变，因着主改变，因着主。在生活当中得到安慰，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谢谢你到今天能存留我们的性命。主，谢谢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悔改。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愿我们每一个都存留到主你再来的日子。感谢赞美主，奉主的名向天上的父祈求。阿门，请有感动的请举手。我们请可爱的丽蓉。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借着今天，你带领我们查经。亲爱的主，让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动。主，求你的炭火来洁净我的生命。因为你洞察一切，我们的所思、所言、所行，都在你的眼中，主。连我们自己识不透的，也在你的眼中，亲爱的主。求你的炭火灼烧我们生命中所有不合你旨意的。所有含在黑暗中的，所有那见不了光的，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炭火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一个崭新的，亲爱的主，让我们的生命只为你留存那宝座。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的不离不弃的爱我们，谢谢你 施予发怒的爱我们，保留我们悔改的机会。亲爱的主，谢谢你将你的爱也赐给我，赐给我主耶稣，让我能够有你的施予发怒的爱，去爱我看到那不可爱的，让我去爱那含在黑暗中的，为他们祈祷，求你的炭火也洁净他们，让他们也出离那黑暗。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你的，你不舍弃我们每一个人在黑暗中行走。主耶稣，求你的炭火就净化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都能堪当，成为你在我们的额上画上十字的，也能穿上那堪当的细麻衣，与你同行。亲爱的主，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召见我们，谢谢你不舍弃我们，谢谢你感动我们，让我们回应你的召叫，去成行你的旨意。亲爱的主，感谢你，赞美你，称颂你的圣名，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就邀请每一位我们参与的可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开口，一起用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来献上我们恳切的祈祷。谢谢赞美主，谢谢今天每一位参与，我们都领受主的爱。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可爱的苏大哥。
谢谢华秀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可爱的诸位，主做的样样都美好。